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纪委上星期宣布，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北京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数日之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被查，宁夏自治区副主席白雪山亦被查。至此，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全部都有省部级官员被查。中共多次声称反腐全覆盖、无死角、无暗门。那么，北京和上海守虎落网，是预示反腐败斗争即将掀起新的高潮，还是一盘大棋的收官之作？时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那么中国的这个反腐败运动或者说是打虎运动已经进行好几年了，为什么迟至现在，也就是上个星期，北京和上海才有所谓的守虎落网？
其实就是按中共现在这样一个体制来讲，这个老虎是永远打不完的，中纪委是永远有工作做的。那么当然像王岐山这样的这个领导啊，这个反腐的这个中纪委的领导，他也是可以不退休的。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打虎形势，据说打完这些嘛还有，那么好像说是这个王岐山手里至少还有200多老虎还没打。那么当然这个这个现在这个北京这个吕希文拿下来呢，他这个事情其实在今年1月的时候就已经有先兆，就是当时也有这个《明报》也访问我的时候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北京大概厅局级的官员有81人做了调动，就是那么这个调动，我觉得可能是对这个北京官场整肃的一个前奏，就是先把你们换位置，然后让你离开原来的地盘，然后才好收拾。那么当然这类的整肃呢，像北京上海这种地方，我认为是一定要整肃的。为什么呢？这两个地方不整肃呢，这个领导人是睡不着觉的。那这个北京，那么自然不消说，这个首都天子脚下，那么不能够有这个他所不喜欢的或者不信任的这个人或者势力存在。上海呢，作为这个上海帮的大本营，也是迟迟没有动，因为这两个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所以呢可能到最后才啃。至于宁夏为什么，反正一共是31个这个省市，就是北京、上海、宁夏，这个原来一直都是空白，就是这个所谓副省级以上的这种官员还没有被还没被整到，这次呢是全覆盖了。那么全覆盖现在呢，就是有两种猜测，一种认为说是这个就是最后的走过场，这个可能就要收官了。那么但是呢又不能说这三个地方不打，总要打一打，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可能后面还有戏，还会有更大的。但是北京这位呢，这个其实他是一个坐地户，他从西城区开始做，然后一直做都是而且他长期担任这种组织啊、干部啊这类的工作，所以他在北京是一个这个树大根深的，据说是一个母老虎。那么这个吕希文，他可能跟他的这个上升和发迹，主要是在这个原来前北京市委书记刘奇的任内。那么我们也知道，刘奇跟这个王岐山当时都在北京共事的时候，刘奇是书记，王岐山市长，但是两个人的这个梁子接的比较死，这个冲突非常大。 那么但是呢，这个吕锡文这个人实际上是应该从他的履历来看，他是这个刘琦一手提拔的，所以那么到底这个整掉吕锡文以后还有没有后续，这个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看一看。
嗯，
然后上海这位呢，他原来他等于是从宝钢出来的，这位其实他也是个能人，就是艾宝俊呢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一个官员，在这个业内是很有口碑的。那么他的也是历任上海的这些公交系统的要职，应该说是一个最有实权的人物。当然了，有实权肯定就会有腐败的比较大的腐败的机会，但是能不能由他揭开上海市的盖子，我还是很存疑问。
嗯，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只是看有这么两个首虎出现，但是后面到底会怎么打，到底能不能打下去，现在我还是存疑。但是有很多人也在说啊，说这个就是王岐山在表示他的这个反腐的决心，就是他不会，也他是回应说这个反腐已经接近尾声的，做出一个回应，就是这个事儿没完没了，我还要打下去。
嗯，
大体上现在形势就是如此。
好的，何斌先生，我看到了《人民日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你们过去总是说中共这个反腐败是权斗，现在呢，31个省市区全部沦陷，证明不再是一场权斗，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全面的反腐斗争。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我觉得反腐吧，我一直以来是持有一个很凝厉的一个批评态度，就是腐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生活上的、经济上的腐败，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腐败。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我们当然非常愤怒这个他们滥用职权、腐败的生活的作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视的，甚至更关注他们在政治上的这个滥权。那么中共呢，这个反腐败呢，它只是针对了一方面啊，就是啊，一部分有经济问题的官员给拉下来了啊，但是另一方面他拉下的这个手法啊是非法的，手法是肮脏的，手法是黑暗的啊，手法也是侵犯人权的，他并没有针对这个腐败本身所产生的根源啊进行根本上的体制改造，也没有在反腐败的过程中间采取更文明的方式、更令人尊重、更令人尊重和佩服的一种方式啊，而是由中纪委这么一个机构来这个反腐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对反腐败本身要保持一种警惕的态度，因为我们需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上廉洁、经济上没有贪污腐败的一个政治系统，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限制这个权力被滥用的系统。但是这个反腐败里面不但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呢巩固了这个中纪委，巩固了其他司法系统的这个滥权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第二个是这个各个省市里面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官员啊，重要的官员被抓起来，这个本身就是非常荒谬，这个跟反右的分配名单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对吧？跟文化大革命抓走资派的名单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啊，为什么在每一个省市里面都是一个副职的人下台呢？啊，都是一个副市长，或者是市委副书记，或者是省委副书记，或者是省长下台了，而不是省长和省委书记下台了。啊，为什么一个地方又基本上都是只有一个人呢？而不是一个地方是5个人、10个人呢？对不对？这就是发现了很明显的这种反右的这种遗传啊，这种文革的这么遗传啊，这种手法啊是非常的这个粗糙和简单的啊，所以什么腐败没有暗角，这个是很荒谬说不过去的。第三点，反腐败我在过去的半年中间早就宣告了，他不可能成功啊，不可能成功啊，他也不可能真正把大老虎打下去。现在当然一个什么这个北京的市委副书记啊，上海的副市长，你都可以说他是个老虎，在所在的这个市里面啊，或者所在的省里面，一个副职的人是可以说是一个老虎，但是在整个中共官场来讲，他是一个谈不上是个老虎，也许这是个狼，也许这是一条狗，他真的谈不上一个什么人。李建文有几个人知道啊？对不对？很多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字啊，这个还有什么副市长，有几个人知道？不知道的。 对不对？他这些人啊，指使一等，就是反腐败和打老虎进一步下去的一些牺牲品，一些牺牲品。而且他们在牺牲过程中间，就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站正确啊，对不对？这个上海的所谓的这个副市长搞了半天啊，但连上海本地人都不是，是个东北府啊，他是个外地人，所以上海的官场啊很精明啊，你们不是要有名额吗？哎，我们要给你抛出一个来，抛出一个来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东北来的一个外地干部，外地干部在上海的官场成了就受巴结的，对不对？他们早就想收拾他了，对不对？因为侵犯了上海官场本身的利益。这个李秀文啊，刚才张先生讲了，那就是很简单嘛，就是这个你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你在刘琦和王岐山的斗争过程中间，得罪了王岐山嘛。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人经济涉及的问题啊，涉及的问题比李秀文更严重的副市长陈刚又没被抓呢？对不对？那陈刚不就是因为跟你这个王岐山是有亲密关系嘛？对不对？啊，这样一等情况，每一个省虽然有那么一个名额，什么副省长啊，什么副市啊，这个副书记啊，实际上也是有选择性的。啊，所以整个的反官场、反腐败的这种行动，我们要保持基本上的警惕啊，要保持基本上的啊这个比较细致性的观察。这根本不是一场什么打老虎的运动了，而是打老虎根本进行不下去了。我们在半年的时候，几个月都不反复讲了吗？那下面抓老虎抓什么抓呀？就抓一个省级干部来对付一下大家，因为新闻报道很密集，大家就认为好像雷是很兴奋，兴奋什么？真正的老虎是什么？真正的老虎是在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里面，真正的老虎是在国家领导人里面，只有他们则会更加辅助挥威，只有他们动用起来的经验则是非常巨大。我可以跟你讲，上海市的副市长这个艾副市长，或者是北京市的这个市委副书记，他们跟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贪污腐化相比，那简直是一个小零头。
嗯
啊，所以这是一个反腐败不能进行下去的一个标志，根本不是新的一套啊，这个所谓的反腐高潮。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请讲。
我建议你们美国之音的，喂，
嗯。
我建议你们美国之音的找几个素质高的嘉宾的。
李先生，您如果认为我们的嘉宾的选职素质不够高的话，您有您的选择，您
毫无根据的，
您可以选择收听或者是不收听。好的，谢谢吉林的李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这个全部中箭，那说明这个中国这个腐败贪官污吏真是遍布每一个角落都有，撒胡椒面和都撒到了。那其实中国这个其实腐败的形式其实主要是团伙形式、集团形式，一个人一般来说是很难持续下去的。你不把这个团伙搞定，你自己腐败根本不行的。所以其实中国这个反腐就说明这个咔咔角角什么地方都是贪腐分子，根本不可能全部反，只能是选择性反一下。好，谢谢，我说这点。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再请宁夏的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你好。
你好，高先生好。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感到非常欣慰。为什么呢？这证明中央就是习主席、王书记和人民群众是坚定的站在一起啊，他还是在严厉的打击这个权贵资产阶级啊。我想说啊，如果说这个邓贵大啊，就是八中野三观的邓贵大收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如果说是那个是珠海海事局的书记，就是调戏十岁幼女的这个官员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就每次听到和平先生在这个地方，就是反腐，就是个反对中央的这个反腐行动，这个是不对的啊。应该要说，人民群众对于这个腐败，就是对于官员啊，是非常痛恨的。你就说这个事业单位也就不说了，咱们事业单位啊，这官员还有点素质。那个企业，我听说那个厂矿，还有个那个工厂那个车间主任碰上了一个工头， 那不是说骂工人，那他还打你呢。我跟你说，
高先生，您今天的这个通话效果非常不好，回音非常大，几乎听不清你在讲什么。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孔先生你好。
你好。中国多贪官毒吃的是羊肉，中国历来是挂羊头卖狗肉，应该挂羊头卖羊肉。比如口头上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依党治国，依政法委书记治国，依县官不如县管治国，依各级的贪官治国，靠总书记的讲话治国。总书记的讲话到了乡镇，还不如乡镇党委书记放屁有作用有意义。这就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王岐山不会打完贪官。谢谢，再见。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上海的蒋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蒋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主持人您好，是我吗？
是你，请讲。
主持人你好，是我吗？
蒋先生，请你把你的收音机或者把你的电视机的音量关掉，通过电话来跟我们交谈。
主持人你好，是我吗？
上海蒋先生。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
好，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跟上海蒋先生来通话，接下来我们请江苏的周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周先生你好。
你好，我这会儿看不到你们的视频，可能是有点卡。哎，我声音你应该听见吗？
是的。
我想讲一下这个反腐的事情。那个中共反腐啊，我认为它几乎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因为它这个体制啊造成了它治标不治本。他不愿意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愿意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个他的短板。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呢，只能是延缓他的执政时间，而起不了决定的作用。如果真正的把共产党的利益啊放在第二位，那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应该为国家着想，来真正的进行民主改革，官员进行群众的接受群众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他的打老虎永远打不完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周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在中国有一些传言说王岐山手里恐怕还有200多只更大或者其他的老虎可以释放出来，随时都可以释放出来。我在这里也看到了一个传言，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些高官呢联署写了一封信，要求王岐山在19大上不要退下来，因为知道大家知道中国的政治规矩，七上八下，如果你超过年龄的话就不能再进入政治局。那么您看来这样的传言有没有针对性，有没有可能？张先生，
媒体也有类似的一些个表述，就是谈到这个官员退休的时候说这个纪检官员往往可以超龄啊，超龄个3年左右。那么我想这个说法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那么这个照现在这种打法啊，说还有200多只老虎，甚至可能还有更多，那么肯定是中纪委的工作繁重，这个王书记这个留任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这方面的舆论现在也已经在体制内产生了，大家也揣摩嘛。这个我此前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谈过，我说恐怕这个不这个就是19大，如果有19大，那么甚至于20大，我觉得可能习主席也未必会退休。所以呢，我还有就是说，现在他这个党内也重新立了规矩，等于说有一些个超龄的，因为这个年龄这个超了，但是呢工作需要还是可以留任，这个口子现在已经是开了。那么照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七上八下，它作为一个原来的规矩，那可能就会被打破。而且如果这个王岐山这个留任，那也为以后就是其他这个重要人物的这个延长任期继续干下去， 那也这个开了一个先例，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这个开这个先例方面，可能高层本身就有这样的需要，所以这个呢，当然我们现在说什么都不算数，还是要看到这个十九大的时候，会怎么样做这个决定，那么这个才能够最后证实我们现在的各种猜想。谢谢。
好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接最后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讲。
你好，是我吗？
请讲。
是我，你好，你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习主席的反腐啊，就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挥的淋漓尽致，因为三个代表代表物质文明的代表、精神文明的代表，最后代表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他就最后就代表了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这个反腐的这个政策，包括那个胡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又好又快的发展，我觉得，但是发展当时经济也是又好又快的发展。
好的，谢谢山东的王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谈这么多。何明先生，请你用一分钟的时间吧，来回应一下反腐是不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中国人民没有通过一个合法的、公开的和公正的一种方式来赋予这个领导人的权利，所以是哪一种方式代表这个领导人的利益？那民粹主义、法西斯，那在很大的程度上，在当下也是代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的利益，或者他也可以打这种口号。在关键的问题是在程序上，如果不能完成这个授权，而他们的权力行为不被监督，他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正义的口号，这都是值得怀疑的，都是值得批评的，都是值得监督的。我跟你说，任何的独裁者，他们所打的口号，他们所打的旗帜，那都是正义的，都是令人鼓舞的，都是得到一定程度上老百姓支持的，但是悲剧也就产生在这个地方，对吧？你不能说毛泽东的大跃进他就完全是为了自己吃红烧肉嘛，不是的，文化大革命也只是为了他个人以个人完成的权利嘛，不是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权力的赋予是需要诚实，权力的运作需要监督，不管他以什么名义，包括以反腐败的名义啊，进行肮脏的事情多了去了，或者在本身反腐败没有经过正常的程序，就是我们可以假设他是肮脏的，我们不能听雷子说他代表人民的利益。
好的，关于京沪守虎落网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官员频频自杀，中共官场集体抑郁，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